为主做工的人，他非常的敏锐，他一面做工一面等候主回来。内地会就是如此，内地会的传教士们，你看见吗？个个明白主的话，个个为主认真，他个个等候主的回来。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。我在外头遇见你，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。重点在哪里？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。弟兄怎么就这生命来讲，他是独生子，神的独生子，要带众子进到荣耀里去。所以他叫我们我的心腹，以前他称作我们的妹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巴不得你在众弟兄中间做长子。这什么意思？接下去的就是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然后叫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能在弟兄中间做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一面传福音，一面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来到。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一定来到呢？主回来的时候，那就是身体得赎也是得儿子名分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要像他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像我的兄弟了，你就像我吃母亲的兄弟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在禾场里面做工，一面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然后这个，所以这个就是很自然的，就到了这一段就结束了。所以呢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所以呢，这一第四首诗歌就到这里就完了。两个原字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结果与丰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首诗歌。那这首诗很短，但这首诗我想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。我想是很这一段圣经呢，我想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因为很短的几节嘛。但是很美丽在哪里？这个等于把我们现在所讲的来一个总论，好像把我们所讲的来一个结尾。现在呢，讲到新郎和新妇的时候，现在有一个很美丽的景象是什么？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是一个人吗？不是一个人。现在爱情的连结给我们看见，新郎和新妇他们一起从旷野上来，但是新妇呢是靠着良人上来的。这不是很美丽的一幅具象，很美丽的一幅情一幅图画吗？然后这个时候，当你回想到他们怎么在一起，现在怎么从旷野上来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在苹果树下教训你。什么时候苏拉米女发现所罗门？怎么看见他是个牧羊人的？原来在苹果树下他教训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。就在那里，母亲代表恩典，是恩典叫你重生的。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。起头的时候，约翰，你还记得在提比利亚海，不是在就在那个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在那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棵松树，是不是一棵苹果树，不知道。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可以对约翰说：“我在苹果树下教训你的。”结果你和安德烈不就跟从？你就是那天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。感谢主，虽然约翰所遇见的是牧羊人，看那神的羔羊，但是感谢主，后来看见他也是君王，因为他是为我们施浸的。不止如此，后来他听见他老师做见证说，娶新妇的乃是新郎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回到当初，回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这就是约翰怎么得救的，这也是我们怎么得救的。 下面很清楚讲了这么多故事，这么多的经历，简单来说就一个字，就是爱。求你将我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背上如戳记。这是我们对所罗门的祷告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妒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这叫做爱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对主有这样的祷告？你能不能经过主这么多的雕刻，你能够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背上如戳记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原来这个爱不是我的爱，这个爱乃是神，就是爱的爱。所以这个乃是耶和华的烈火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没有一个形容比这个更好的。当你经过了这么多经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到永世，每一个基督徒到了主的面前，你看见我们的祷告，你看就是这样的祷告，诗歌就这样的诗歌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爱。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还有，我有一个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长成，她还没有发育，她在生命这件事情上还刚刚开始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么办？所以你看见吗，新郎跟新妇相遇的时候，一定是新妇装饰整齐的时候，不光是补个妆就好，他的生命必须是丰富的时候，他必须现在已经长成了，人才可以来提亲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这句话一面是对小妹讲的，一面也对自己讲的。今天教会装饰整齐了没有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办？当然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若是墙，我们要在他其上建造银塔；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来护卫他。这就是我们的服侍。比我们更幼嫩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长大。长大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一天人可以来提亲的。然后呢，你的小妹是一个新妇，和新郎就可以相会了。我们为了小妹，就等那一天的日子。我们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自从他说我巴不得我像我的兄弟，巴不得我能像他，巴不得我能得儿子的名分，不是巴不得主回来日子早一点来到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看看我的小妹不行，那你看看自己就行了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回来的日子就是新妇跟新郎相遇的日子。所以第十节，他在主的恩典底下，他可以这样说，我是墙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没有人可以随便的侵犯他，这个世界不能够摸他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从此以后但愿没有人再来搅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是墙，而且保罗的两乳好像在上面的楼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不是没有感情的，他不是个木头，他有感情，但是你看见那是高不可攀的。你看见他防守他自己，保守自己的清洁，他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做一个完全忠贞的人。那时我在他眼中像是平安的人。当然是平安的人，不是吗？苏拉密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平安的皇后吗？苏拉密不是平安之女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蒙保守，一直毫无瑕疵的将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这个前书里面，你看保罗是怎么讲的啊？你看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好几次怎么样说的呢？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。怎么办得到的？这就是你要做一个平安人，就是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都说，愿赐平安的神，赐平安的主，把 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你知道，不止所罗门是平安王，我们也是平安好。那下面当然讲到葡萄园，然后呢，所罗门就说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不再说是他的家，他的确是他的家，他不再说我的心腹，他的确是他的心腹。但是现在你看见那些亲密的那个亲密东西已经淡化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再凭感觉，要凭眼见。所以现在苏拉米女最大的收获，她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住在基督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既然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就应当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。怎么住在主里面？太抽象了。感谢主，用迦南美地来预表基督的车不得的丰富。那既然迦南美地又太抽象了，从第一座园子到第二座园子到第三座园子到第四座园子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你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神的心所罗门的心一定是完全的满足了。好了，那一面你看见吗？回忆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另一面你也看见说还有工作要做，因为你还有小妹，还有很多的人还属灵上还没有发育，所以我们要装饰整齐。等到全教会装饰整齐了，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了。所以主在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他三次说我必快来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我马上就来呢？那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。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懂得那句话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很快的就来到。现在为什么不能动身？因为心腹没有准时备好。每次我参加结婚典礼，我很少看见是准时开始的，常常都是要晚半个钟头。其实新郎啊已经准备动身了，新郎已经在那个房间里面等了，就后来接到那个电话说等一等啊，这个新娘再补个妆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还有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，所以新郎随时可以动身。结果呢，到了半天，你看又等半个钟，迟到半个钟又迟到一个钟头。所以等到后来新郎真的动身了，从那个房间出来，然后站在讲台前面，那你想想看，从地毯那一端到这一端还有多久？那当然是火速的来到嘛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为什么今天主还没有回来？到底谁等谁？你相信说，一个新妇，当她提亲的时候，当她结婚的时候，她手里还拿着巧克力糖吗？她还叫说，哎，她还这样做？当然不是，一定要长大成人，而且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装饰整齐。所以感谢主。今天我们在等候那个日子，那个日子乃是新郎和新妇的日子。今天大家讲的末日都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，那是乌云满布，那是审判的大日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新妇在等候新郎，所以巴不得那一天早一点的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只要新妇装饰整齐，我们的主就动身了。主一动身，他随时随地就火速的来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有个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他听见主三次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那现在呢，看见不只是约翰，全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祷告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装饰整齐了吗？如果你看见小妹还没有装饰整齐，你为什么不为她祷告？你为什么不是他？你为什么不帮助他在主的恩典中长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准备好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是降临在橄榄山上吗？在这里为什么说香草山呢？因为当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对世界上来说， 他是橄榄山，他的确从橄榄山回来。对于我们所有蒙恩的来说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